请大家同心默祷。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基督圣名会前诗颂，请大家翻开赞美诗65首。请大家再翻开赞美诗382首，382首。
Yeah.
请大家再翻开赞美诗388首，388首。第一节。请大家再翻开赞美诗437首，437首。 三节。感谢主，我们挥前直送到此，哈利路亚。
一起默祷。阿们。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灵开始下午的聚会，请唱诗129首。一起来祷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的机会。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主耶稣再次讲道的时候，常常引用人所熟悉的事迹，就地取材，解释天国的道理。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五到第八节，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主说唯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任何人听了主的生命之道，若有一个良善的心、持守的心和忍耐的心，他的生命必会丰盛结实，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我们的每一天日出日落，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先来看一般人的看法，请看诗篇104篇22、23节。诗篇104篇22、23节，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年轻一辈的人，为了工作，每天要早出晚归，谁都不例外。老一辈的人呢，每一天几乎都是一样。既然夕阳无限好，只是黄昏时，这个时候谁还需要什么长远的计划呢？在这个很现实的世界里，每一个人都要努力打拼。或许有人说，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很可惜的，这个观念虽然是一个勉励，但是却没有提到神。人否定了神的大能。请看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罗马书第一章19、20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言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看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的作为是要显明神对世人永恒的大爱。很可惜的， 世人却不能体会。那么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看法又如何？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东西呢？我们可以领悟到什么教训呢？第一，我们可以领悟到天下之间一切受造之物都要显明真神的荣耀。我们就取几个例子，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创世纪第八章二十二节，地还存留的时候，加色寒暑中夏昼夜就永不止息了。换句话说，天地有一个不定的不变的定律，见证神的信实。因为是出于神的命令，春夏秋冬就永不止息了。让我们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可以很放心的去规划我们自己的生活和我们的将来。再来，诗篇103篇19、20节，请看诗篇103篇19、20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神的命令从创世直到今天托住万有，这个要见证神的大能的伟大。天上有那么多的星球，各自按着所不变的轨道环绕太阳，从创世直到如今，从来没有发生过星球相撞的事。这天体万象的次序定律难道是偶然发生的吗？再来，诸天以穹苍诉说神的大能，有声或无声，凭着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见证神是独一的创造万物的神。请看耶利米书第十章十二节，耶利米书第十章十二节，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再看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六节，以赛亚书四十五章第六节，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神是独一的创造者，也是独一的神。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从日出到日落，我们还可以领悟到什么呢？我们可以领悟到世人的生活从日出到日落，每一天这样的过去是一个重担啊。马太福音第六章 三十四节，主耶稣告诉我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主说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忧虑，都有每一天的难处，其实难处并不等于忧虑。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问题会变成忧虑呢？就在乎我们怎样看待，怎样过我们的每一天。刚才我们读了诗篇104篇23节，圣经说日出要劳碌，黑夜才得休息。人辛苦了一辈子，他真正得到的是什么东西呢？传道书第六章第七节，传道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人的劳碌啊，都是为了口腹，心里却不知足。其实每一个人每一天的需要有三餐就足够了，但不管人能吃多少，食物总是没有办法满足人的心。请看传道书第二章21节，请看传道书第二章21节，因为有人用智慧、知识、灵巧所劳碌得来的，却要留给未曾劳碌的人为份，这也是虚空，这也是大患。因此人无论多么劳碌啊，多么打拼，累积了多么的财富，他的生命中若是没有神，最终啊，一切都是一样的，都是虚空了。摩西在诗篇90篇第十节，他对人的一生就下了一个结论，他说人一切的劳苦愁烦最后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所以我们人一生的劳碌啊，假如没有意义，那么我们就会活得很辛苦，结果一切都是虚空的。那么要怎样做才不会虚空呢？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第20章，从第八节到11节。出埃及记20章第八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九节，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第十节，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不必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十一节，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似乎以安息日定为圣日。在第九节， 圣经说六日要劳碌，你做你一切的工。因此啊，从第一日到第六日，我们大家都要劳碌干活，从早上到晚上。在第十节，圣经说，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的神当首的安息日。无论什么工都不可做。意思是说，第七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它是安息，甚至人要尊重，也要圣，也有圣会。那么，那个第七日的算法就不同了，是要依照神在创造天地的时候的做法，有晚上，有早晨，意思就是说从日落到日落。我们今天的安息日是从星期五晚上日落以后，星星出来了，到星期六日落以后，星星出来，就是安息日了。请看以赛亚书58章13节14节。以赛亚书58章13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你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14节，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称价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真神应许世上劳碌的人有三种的福气，只要他调转他的脚步，尊重安息日，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首为圣日呢。那么神要怎样祝福我们呢？第一，以耶和华为乐。我们参考诗篇37篇第4节，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换句话说，我们想要的神都会赐给我们，这个是神应许我们的福气。第二，称价地的高处，我们参考诗篇生命记32章13节，生命记32章13节，耶和华使他称价地的高处，得赐田间的土产，又使他从磐石中杂蜜，从坚石中吸油。换句话说，无论在什么环境，神必让你凡事亨通，你的粮食充足，一无挂虑。第三个福气，以雅各的产业养育你。我们参考生命记28章第8节，生命记28章第8节，在你的 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耶和华所赐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神应许我们，以雅各的产业养育我们，今生我们会蒙福，来生呢，因为有神的应许，我们就有得天国基业的凭据。我们有神的祝福和应许，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劳碌就不虚空了。好，我们来到第三个领悟，我们看到什么呢？从日出到日落，我们看到自己的生活方式。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既然是属神的，我们是不是应当先要看看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否蒙神喜悦呢？我们生活要以什么原则呢？第一个原则，我们的生活要以神为本，与神同行，这样的生活啊，我们才能够容神一人。请看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灵敏，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第一个原则，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以神为我们的中心？我们能够不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与神同行呢？那么这边告诉我们，神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第一，要行公义，就是对神敬畏了；再来，要好怜悯，就是对人要良善；那么第三，要存谦卑了，我们自己要存心谦卑。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则，我们的生活要平衡，就是说我们的侍奉、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都要一致，都要有一个神所喜悦的优先次序的。请看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四五节，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五节，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这边我们看见以撒在那边挖一口井，神祝福他。以撒的生活优先次序啊，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他把侍奉神排在前面，先筑一座坛来感谢神、敬拜神，然后才支搭帐篷，就是说为 自己为他的家人的生活来安排。安排好了，他便吩咐他的仆人去挖一口井，这个是等于当时他的事业。因此在基拉尔这个地方，神就祝福他，他就昌大，日增夜盛，成了大富户。因为以撒的生活秩序啊，得神的喜悦了，凡事把神摆在第一位，成为我们心中最重要的。再来我们看创世纪十三章十一节，创世纪十三章十一节，以示罗德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十二节，亚伯拉罕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十三节告诉我们，索多玛的人啊，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了。这边我们看见罗德跟亚伯拉罕分手了，因为神的祝福让亚伯拉罕、罗德他们的牛群、羊群、仆人都增多了，神的祝福让他们的产业越来越多。因此不得不分手，不然的话太多的羊群、牛群，不够草地，不够水，他们就很难生活嘛。现在亚伯拉罕留在迦南地，神所应许的迦南地，而罗德呢，凭着他的眼睛就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他就往东迁移，就离开了亚伯拉罕。罗德本来是住在平原的城邑，但是在十二节我们看到罗德渐渐的挪移帐篷，就是把他的家人他们的生活慢慢的就移到索多玛这个罪恶的城市里面。而且罗德在索多玛住久了，自己也被改变，甚至做了官了，坐在城门口与索多玛的上流人在一起。从这边我们看到罗德的生活优先秩序啊，刚刚好跟以撒的相反。他把他的事业他的工作排在第一，然后才安排他的家人。最后啊才想到说要侍奉神，所以这种的秩序啊，把神排在最后，贬低神在他心中的地位。结果罗德没有神的祝福，最后啊得不偿失，空手离开索多玛，事业、家庭、生命全都遭损。我们来看第三个原则，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量，有没有质？那么我们要考量的是我们生活的质那一部分。请看《使徒行传》十七章 26-27节，《使徒行传》17:26-27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即是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在26节里面，圣经说神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个就是生活方面量的考量。我们人的寿命多长，我们一生的工作能够多久，最后我们有什么成就，拥有多少，神已经定准了，不多也不少，由不得我们去更改的。那么27节，要叫他们寻求神，这个就是立志的考量了。今天我们身为神的选民，神的子民，我们的选民的生活是否很丰盛？有没有信望爱？我们生活当中有没有喜乐平安？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神家里的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那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生命的量，我们能活多久，住在哪里，我们能够得到多少，由神所定了。但我们的志，我们生活的志，我们自己就要努力去追求了。属灵的志越充足，我们与神的关系越好，神的祝福就越多了，让我们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来荣耀神，这个果子就非常的有价值。我们的生活因为有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这种有志的信仰生活就非常的宝贵。彼得后书第一章第5节到第8节，请看彼得后书第一章第5节到第8节。第5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第7节，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第8节，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介不至于闲赖不介果子的了。所以彼得长老在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在勉励我们，我们在生活上，我们与神的关系不但要有量，常常的祷告，常常的奉献，常常所安息日到教会里面 我们来见神，来学习神的道理，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在属灵里面有团契，有喜乐，这个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量。再来，我们还要追求信仰上的各种的字，各种的果子，充充足足，这样我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关系上了，就会结出果子啊，神的祝福也会增加了。请看罗马书27:第2-7，请看罗马书第2:7，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了。最后我们看马拉基书第1:11，看马拉基书第1:17，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我们感谢神，我们来唱诗351首。像是351首。
Thank you.
现在我们来一起祷告，感谢神，感谢主耶稣的看顾保护，让我们大家经过一个星期的劳碌生活，现在能够很平安的、很喜乐的、充满感谢、充满盼望来到神的家，来瞻仰神的荣美，来尽我们的本分，纪念安息日守圣日，在神面前我们大家一起来赞美神，来感谢神，感谢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福气啊！所以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的纪念神这个大恩，让安息日成为我们跟神所立的约，直到永远。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谢神，我们今天安息日聚会到此结束，感谢荣耀归主耶稣的 圣灵。